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明慧八月报道统计1470人遭绑架骚扰，96人被冤判。第16届俄罗斯法会在圣彼得堡召开。国际商业时报说，中共仍然在迫害法轮功。西雅图周报说，法轮功学员因信仰受到迫害。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明慧八月报道统计，1470人遭绑架骚扰，96人被冤判。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据明慧网8月1日至31日的报道统计，遭绑架骚扰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1470人，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97人，还有197人被送洗脑班强制迫害。持续两个月，绑架人数超过1000人。7月份，明慧网报道了1187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8月份报道有1470人遭到绑架或骚扰抄家，其中绑架1080人，390人被骚扰或绑架未遂或抄家。一、绑架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区有山东198人，黑龙江146人，吉林128人，河北112人，辽宁78人，北京62人，湖南41人，河南40人，天津40人，四川36人，江苏35人，山西32人，江西24人，重庆21人，湖北18人。其中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依次是烟台86人，哈尔滨72人，长春市45人，吉林市30人，潍坊28人，佳木斯27人，朝阳22人，成都19人，张家口18人，保定17人，南阳17人。二、打压溯江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区。截至9月23日，至少有182000名海内外民众向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递交诉状，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根据明慧网信息统计，八月份报道出的因起诉中共首恶江泽民被绑架的各地法轮功学员293人，迫害最严重地区依次为山东74人，黑龙江49人，辽宁38人，河北33人，吉林30人，天津18人。八月份报道有222名法轮功学员因溯江被骚扰或被非法抄家，骚扰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依次为河北53人，吉林28人，山东27人，黑龙江27人，辽宁24人。二、冤判96人，庭审42人。据明慧网8月份报道统计，9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2人被非法庭审。非法判刑最严重的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误判13人，其次山东12人，重庆11人，辽宁8人，山西8人，河北6人，河南5人。湖北省麻城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周显成被误判3年。三、197人被送洗脑班强制迫害。洗脑班作为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自迫害伊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各地610、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的盖世太保。610不法人员打着法治教育的幌子，非法私设洗脑班，劫持当地和在劳教所、监狱被非法关押期满的法轮功学员，企图强迫他们放弃信仰，也就是所谓的转化。为打压报复参与溯江的法轮功学员，各地公安将法轮功学员送入洗脑班迫害。八月份报道出非法关押洗脑班迫害最严重的前十个地区是吉林32人，江苏21人，湖南21人，湖北20人，重庆18人，浙江16人，北京15人，山西14人，山东10人，四川8人，河北6人。四、2014年冤判人员790人。2015年6月份，明慧网公布2014年有78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8月份报道，又有5人在2014年被冤判，累计2014年被非法判刑人员为790人。五、 作恶者现场暴死，北京房山洗脑班解体给人的启示。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房山区洗脑班唐宝华等七个所谓的帮教8月27日对法轮功学员史德龙强制洗脑迫害，唐宝华没说几分钟突然心肌梗塞当场死亡，洗脑班人员全吓跑了，头目郭志贵也不敢再待下去，洗脑班解体了。北京房山区洗脑班的主要头目郭志贵是610聘用的骨干打手，这些年一直迫害法轮功学员，郭的恶行殃及家人，他妻子得乳腺癌，生活不能自理。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奉劝那些还在追随中共邪党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赶快清醒吧。第16届俄罗斯法会在圣彼得堡召开。2015年9月18日至20日，第16届全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圣彼得堡隆重召开。来自俄罗斯多个地区及东欧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9月18日，学员们在圣彼得堡几个主要广场举行了讲真相活动、功法展示、真相展板和中国传统舞蹈等，吸引着来往的民众，也传播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音。法会上，十位学员分享了自己在个人修炼上的升华和讲真相救人中的心得体会。来自莫斯科的米哈伊罗讲述了自己学法时有困倦状态，同修们经常提醒自己，可是这个状态还是时有发生。他说，我悟到了，我学法时的心态没有符合师父要求的心性标准，明白了要尽早从这个状态提高上来，用更高的心性标准学法，个人修炼上也有了转变，每周一次的去钟灵馆前弘法不落下，主动承担公园里练功点的责任，要更多的付出，助师正法，救更多的人。他还分享了自己读九评共产党受益良多，感到被深度的净化。读过第一遍九评后，在睡梦中师父让我看到有一个巨大的怪兽压我，周身倍感压迫，本能地脱离它。读过第三遍九评后，师父再一次让我看到那个类似的场景，但那个怪兽比上次小了5到6倍，但还是在压我。当我读过第五遍九评后，我看到一个巨大的黑黑的物质从我体内脱离出来，消失掉了。之后我发正念清除它，清晰地看到从体内排出了历届共产党领导者形象的共产邪党因素。来自莫斯科的安娜讲述了她利用在学校召开的大学生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向与会的专家学者、教授、学生们讲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下掩盖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演讲结束后，迎来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与教授的肯定，但他及时意识到，大家的赞赏是师父在鼓励我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修炼环境讲清真相，揭露邪恶。他还分享了在舞蹈项目中，学员们通过舞蹈展现的不是自己，而是大法的美好。同时，学员们也是一个小整体，彼此配合提高。来自莫斯科的苏菲讲述了在家庭环境中修炼提高，由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矛盾，家人对自己的不理解和误解，不只是家庭问题，很可能影响到邻居、民事公众部门对大法的认识与态度，是这些众生能不能被救度的问题。他认识到，不能用常人的亲情对待，而是真正的用修炼人的善，找自己的不足，一言一行符合大法修炼人的标准，善意的持之以恒地讲清真相，环境就逐渐转变了。现在家人、邻居、相关民事部门已经都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法会发言圆满结束后，学员们在一起进一步交流了目前弘扬大法、举办讲真相活动中的经验与不足，要把法轮功真相带给更多的世人。国际商业时报说，中共仍然在迫害法轮功。国际商业时报2015年9月23日刊登记者伊丽莎白·惠特曼的文章说，中共仍然在迫害法轮功。国际商业时报的报道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本周访美之际， 抗议者呼吁关注中共当局违反人权的行径。一直坚持不懈反迫害的当属法轮功学员。星期二，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在习近平下榻的酒店外抗议。目前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是中共的官方政策。法轮功于1992年传出，法轮功是包括练功、打坐的修炼，以改善身心健康。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虽然中国宪法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但中共限制宗教活动，甚至迫害宗教活动。1999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至少有7000万。中共当局害怕法轮功的影响，将其视为某教。中共抓捕法轮功学员，并将一些学员判刑。中共2015年的文件仍然显示，官方的政策是迫害性质的，并企图切断中国法轮功学员与海外的联系。据《纽约邮报》报道，今年3月，法轮功学员指控纽约皇后区亲共组织攻击威胁法轮功学员。今年7月，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国会山前打横幅，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西雅图周报说，法轮功学员因信仰受到迫害。西雅图周报9月23日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美国西雅图之际，法轮功学员站在西湖区街道两旁，手持横幅，谴责中共长达16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表示，要的只是停止迫害和一个可以自由修炼的环境。文章说，许多调查者表示，中共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法轮功学员在被摘取器官过程中被杀害。中共当局曾承认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住在华盛顿州米尔小西市的刘爱可2011年来到美国，他在中国时因练法轮功3次被抓，曾被关在洗脑班，并被劳教2年。刘女士说，2002年我的孩子才10个月大，中共警察绑架了我，他们关了我15天，又把我绑架到洗脑班15天，那里的窗户都上了铁棍，他们把我与外界隔绝，不让我睡觉，强迫我观看洗脑片，强迫我写不修炼保证，他们还威胁我，如果我不写保证，他们就把我的丈夫关起来，让我的孩子没人管。刘女士获释后不得不住在外边。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警方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搜查时发现了她，她被劳教2年。刘女士说，警察把我们法轮功学员秘密运到全国不同的地方，我在夜里被运到700里以外的地方，同时与我被运走的有60名法轮功学员，我们被铐在一起，运我们的 bus 的车窗全部严密地遮挡着，没有人知道 bus 里坐着什么人，也不知道去哪儿。在劳教所经常有人会失去踪迹，刘女士表示，在劳教所每天早晚就点名，从点名中你可以听出来有些人失踪了。她说，我们没有机会互相脸对脸的看，但我们从点名中可以听到他们的名字，有时我熟悉的名字就听不到了，第二天早上点名时就听不到他们的名字了。刘女士形容劳教所的生活就像活地狱，她说，那儿就是地狱，每天我们都被剥夺睡眠，我们被迫坐在1尺高的板凳上，一坐就是18个小时，你不能动一点。我们被迫在没有通风的车间做奴工，在寒冷的冬天，摄氏-15度的天气，我们被逼罚站。我和其他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还被剥夺买衣服的权利，我们受到虐待，受到殴打，他们还限制我们上厕所的时间，不让我们洗澡。刘女士表示，因为劳教所长时间不让上厕所，她至今仍没有完全恢复因此而造成的问题。在劳教所被关押27个月后，在美国亲人的营救下，她终于获得释放。华盛顿州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唐纳特纳尔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发出一个信息是，我们要求在中国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自由地修炼。他表示，法轮功学员经常被抓捕，被活摘器官。他说，我们不搞政治，我们要的只是停止迫害。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我也要控告江泽民。作者：天津青年大法弟子山莲儿。我是一个幸运的女孩，出生在幸福美满的家庭，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我的精神生活一直都很富足。从小活泼开朗的我十分讨人喜爱，一直以来都是大家眼中的乖孩子。更重要的是，除了较好的学习成绩外，我给周围人的印象总是有着干净的笑容和善良的内心，这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有一件事伴随我从童年、少年到如今，如同梦魇一样，成为了我心中最深处的痛，那就是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长达16年之久的这场迫害。在我3岁半的时候，妈妈开始接触到法轮大法，觉得身心受益，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心都有巨大的变化。于是妈妈带着年幼的我一起学习，很快的我就能背下很多书里的内容，从此我也一直在其中深深受益着。比如到现在都没有生过大病，再也没有打针吃药，一路成长一帆风顺，幼儿园领舞或天津市一等奖，从上学之初便成为了班长。感恩生活的我以为自己就会这样无忧无虑地长大下去，但是在1999年的7月19日晚之后，我的生活从此改变了。妈妈不知原因地便被扣留到某宾馆，两天后电视上开始了对大法铺天盖地的污蔑宣传，妈妈因拒绝这些造假欺骗，被家人、单位、政府开始要她放弃修炼的轮番说服。一天，舅舅带我见到了妈妈，让我劝妈妈放弃信仰，不然妈妈就会被警察带走关起来，以后再也见不到妈妈。我很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样。宾馆很吵很乱，但妈妈却很平静。她告诉我，不要害怕，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不能轻言放弃，要告诉国家，告诉政府其中的误会。我那时虽然只有7岁半，虽然不能理解一夜之间教人做好人，那么多人都信仰的大法突然就被定义为不好违法的事情，但是我要无条件地相信和支持妈妈。从此妈妈失去了心爱的工作，从此我家不断地有陌生人骚扰抄家，从此妈妈走上了上访的路，从此原本无忧无虑的我再没有过上安宁的生活，恐惧的阴影伴随我长大，也变得越来越大。妈妈因为去北京上访，在1999年720之后被多次非法关押，从那天起再没有人给我梳头发，我只好戴着发套去学校，结果被老师批评说班长要注意仪表，给其他同学做榜样。放学再也没有香喷喷的饭等着我，要等爸爸下班回来才能吃上简单的饭菜。晚上爸爸看我睡下后还要回到公司加班，我半夜做梦醒来，哭着给爸爸一遍遍打 BB 机，却没有回应，然后又一个人哭着重新睡着，从此害怕了天黑。我不知道妈妈被带去了哪里，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渐渐的，我学会了梳头发，习惯了一个人在家，看到爸爸越来越瘦，愁眉不展的脸，还有姥姥姥爷一夜之间的白发，我告诉自己要坚强，要让家里依然像妈妈在的时候一样充满欢声笑语。我不敢和小伙伴提起一字一语，我比以前更加努力学习，更加要强。我告诉自己，妈妈说明了真相就会回来，我要继续做个善良的乖孩子，严格要求自己，让妈妈回来看到。2000年过年前一天，妈妈回家了， 听大人们说，是从那个冰冷冷的看守所里面回来的。8岁的我内心开始有了超出年龄的复杂。一方面，从小优越的自己不愿意承认自己最亲爱的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可面对虚弱但依然坚定的妈妈，只能选择了沉默。但是我在心里天天祈祷，希望妈妈再也不要离开我。我听说妈妈挨打了，因为保护别人在里面被抽了耳光。我也听说很多之前非常熟悉优秀的叔叔阿姨被判刑劳教，还有的因为不放弃信仰被电击，被胶皮棍打，有的昏迷不醒送进医院，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面对这些，妈妈总是平静坚定地告诉我，我们做一个好人没有错，我们要去北京向政府解释清楚，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正在发生的迫害。2000年6月26日早，我担心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吃早饭的妈妈趁姥姥不注意又去北京上访了，表面平静实则紧张的生活一下又爆炸了。我躲在角落里，听到大人们说妈妈在北京信访局门口被截住，被警察带了回来，或许被判刑劳教，直到她签字说放弃信仰。这些声音淹没了我的整个世界。后来妈妈被劳教1年6个月。就这样，我又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假期被工作忙碌的爸爸寄放在舅舅和姥姥家，我变得更加乖巧，学会察言观色，从不抱怨，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小心地在同学面前保护着这个秘密，若无其事地上学玩耍。每月一次的探视，大人们怕我留下阴影，不愿带我去见妈妈，我也不敢主动提起妈妈，只能晚上在被子里掉眼泪。后来我偷偷记下了妈妈被关押的劳教所的通讯地址，经常地给妈妈写信画画，告诉妈妈自己很好，不要惦记我。后来在姥姥的坚持下，我还是被带去见到了妈妈。旁边的警察也知道我就是那个漂亮懂事成绩优秀给妈妈写信画画让警察也感动流泪的小姑娘。妈妈看着衣袖脏脏脸上却依然带着笑容的我，终于抱着我，眼泪再也止不住。就这样又过了很久，电视报纸等所有媒体的宣传还在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听到周围人的害怕厌恶以及对妈妈的责怪不解。很长时间我也觉得电视上的自焚杀人好可怕，妈妈信错了，觉得妈妈不要自己了，但对妈妈的思念立刻又冲淡了这些抱怨。妈妈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了11个月后回家了，但她并不开心，面容没有了从前的光彩，也没有了从前令人羡慕的工作和地位。但无论她对这场迫害的残酷，对失去的这一切有多么的失望和委屈，但对待信仰还是一样的坚定。她一点点把这场迫害的骗局讲给我听，告诉我从文革到64再到这次的迫害是当局的一贯手段。他告诉我永远要保持最初的善良，对待大是大非要有自己的判断。因为迫害，妈妈失去了原本前途无量的工作，但由于妈妈的业务出色，从劳教所回来后很快又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可是我的心里总像是埋着一颗定时炸弹，一到晚上6点之后就开始坐立不安，害怕夜晚来临妈妈再被坏人带走离开自己，更害怕晚归的妈妈有一天又会不辞而别。我不敢告诉其他人，只能一直站在阳台上眼巴巴地等待着妈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视线，然后再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 继续看书做作业，心里却是长舒了一口气。还好这一次妈妈再没有离开我，我再也不用因为担心别人知道自己没有妈妈而自卑害怕，又可以像以前一样轻松地生活。只是有些事情一旦发生，就再也无法回到从前。2008年6月14日傍晚，当时正值奥运会前夕，妈妈和爸爸在做晚饭，家里门铃响了，有人说来查水表。开开门，是几个没有穿制服的警察，街道里的人，不由分说就要妈妈跟他们走。爸爸将他们拦在了门口，妈妈一直在屋里耐心给他们讲道理，但他们一再坚持，最后被爸爸关在了门外。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温文尔雅的爸爸和别人发那么大脾气，我害怕极了，埋藏在心里多年的那颗炸弹仿佛再一次被引炸，往事一幕幕又回到眼前。不同的是，随着不断的长大成熟，我渐渐地学会了理性地看待自己经历的这一切。我领悟到信仰、正信对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这么多年来，妈妈没有因为这场迫害而倒下，反而越来越年轻，越来越乐观，越来越为他人着想。2010年，我也顺利考入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跟妈妈成了校友。四年后，又顺利保送了研究生。大法真善忍，像种子一样，已经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妈妈也经常嘱咐我，要做浊世中的一朵净莲，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坚强，守护自己的那份圣洁。去年夏天，妈妈计划去探望在外地工作的爸爸，就在出发前一天，7月15日下午，却又被警察从家里强行带走，理由是某年某月某日有人来我家聚会，家里的大法书籍、电脑、妈妈的身份证全部被抄走。正在实习的我，接到舅妈微信和外地爸爸电话时，立刻决定要回家看看。当天晚上，我一个人面对着黑暗中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家，心里第一次产生了比恐惧更强大的信念。回忆着自己一路走过的经历，与妈妈分离的痛苦也好，不被人理解的担心也罢，此刻却无比的平静。我已经做好了接受一切的准备，要与妈妈在一起，勇敢面对这一切。庆幸的是，30天后，妈妈回到家中。看着消瘦一圈的妈妈，我很心疼，但不再害怕。如果说人生如戏，那么时间长了，剧情总要发生变化。9月2日，我从温哥华回北京，正好赶上北京阅兵戒严，去北京机场接机的妈妈因为买票刷身份证被警察拦在了半路，理由是阅兵期间练法轮功的不能进京。飞行了11个小时，飞机刚一落地，见妈妈心切的我立刻打开手机，看到的却是爸爸的信息：你妈妈不能到机场接你了，请自己想办法回家吧。看着身上的大包小包，想起托运的2个大行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正在我郁闷之时，妈妈的电话打来了，警察叔叔开车带我来接你，再把我们送回家，还嘱咐我见面后不要对人家不礼貌。就这样，机场大巴变成了专车，行李也有了人帮忙搬运。路上，我第一次和抗争了这么多年的一群人如此近距离接触。妈妈说，当年打他们的那个警察突然检查出癌症，年纪轻轻就突然离世，一切都是因果报应。他奉劝车里的人千万别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了。这次我发现他们变了，不再不讲道理，恶语相加，不断解释 都是工作需要，相互理解。经历了这个小波折，我有了更多的思考。为什么至今大法师父还在一次又一次的慈悲等待？为什么至今大法弟子还在舍身讲真相？为什么至今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还不能与自己的爸爸妈妈团聚？为什么至今还有不明真相的公检法人员还在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为什么至今不断发生的众多报应还不能唤醒作恶者的良知？因为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江泽民还在逍遥法外，只有将江泽民绳之于法，信仰才能自由，了解了真相的人才不再参与迫害，方可免去报应的惩罚，孩子们才能在道德的规范下快乐地成长。所以我也决定控告江泽民，让更多无辜的人们尽快了解真相，还中国一个没有谎言和暴力的世界。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